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城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我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城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基督教会历史。今天我们来到了这个系列课程的第八讲，今天我们要讲述查理曼帝国的建立和教宗权力的崛起。如果说上一讲我们看到的是教会在分裂与外部压力当中的处境，那么这一讲我们会看到另外一个方向，教会如何与政治权力结合，并逐渐走向权力的中心。换句话说，这一讲的关键词可以用两个词来概括，联合与权力。而这种联合一方面带来了秩序与复兴，另一方面呢，也埋下了很多隐患。西罗马帝国在公元476年灭亡后，欧洲进入了一个长期动荡的历史阶段，常被后人称为黑暗时代，也就是早期的中世纪。随着帝国中央权威的崩溃，原本统一的政治结构迅速瓦解，各地有不同的热曼部落建立起许多分散的小王国，例如法兰克王国等等。这些政权之间缺乏稳定的秩序，彼此之间征战频繁，使社会长期处于不安与混乱之中。同时，原本依托罗马帝国发展的道路、城市与贸易体系逐渐衰落，文化与教育也随之大幅倒退。古典时代的许多知识几乎被遗忘。需要说明的是，黑暗时代这一称呼并不意味着这一时期完全没有光明，而是相较于罗马帝国时期高度发展的法律体系、行政管理与文化生活，这一阶段显得更加破碎与低迷，是一种相对的黑暗。在普遍动荡的背景下，社会缺乏统一权威来维持秩序，人们的生活安全与精神寄托都面临巨大挑战。然而，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教会逐渐成为最重要，也是几乎唯一能够跨地区维系稳定的机构。各地的修道院承担起保存文化的关键角色，修士们日复一日地抄写圣经以及古希腊、罗马的经典著作，使许多宝贵的思想与文献得以延续。可以说，这些修道院如同黑暗中的知识灯塔，在动荡中守护着文明的火种。同时，主教们在地方社会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们不仅是宗教领袖，也常常成为调解冲突、维持基本秩序的关键人物。基督教史指出，尽管这一时期充满挑战，但并非毫无发展。随着时间推移，许多热曼民族逐渐接受基督教信仰，它的政治结构也开始受到基督教伦理的影响，逐步走向稳定与制度化。像法兰克王国的兴起，正体现了这种新秩序的萌芽。由此可见，在所谓的黑暗时代之中，一种融合了古典遗产与基督教信仰的新欧洲文明正悄然孕育并逐步成型。公元768年，查理曼继承王位，成为法兰克王国的统治者。 他不仅是一位卓越的军事统帅，也是一位极具远见的政治家。在位期间，他通过对外征战不断扩张版图，先后征服伦巴第人、萨克森人等多个民族，建立起一个横跨西欧与中欧的大帝国。他的疆域大致覆盖了今天的法国、德国、意大利北部以及中欧部分地区。正因为如此，他常被后世誉为欧洲之父，被视为中世纪欧洲秩序的重要奠基者。那么在宗教方面呢，查理曼对基督教表现出极高的热忱，他不仅积极支持教会的发展，还在被征服地区推行基督教信仰，甚至呢以强制手段要求当地民族接受洗礼与教义。这一政策从政治角度来看，有助于加强帝国的统一，使不同民族在宗教形式上形成某种共同认同。然而从信仰本身来看，这种强制归信也带来了许多问题。许多人在外在形式上接受了基督教，却未必真正理解或内心认同，导致信仰容易流于表面化与制度化。公元800年圣诞节，在圣彼得大教堂内，教宗利奥三世为查理曼加冕，称他为罗马人的皇帝。这一事件具有极其重要的象征意义，一位属灵领袖为一位世俗君王加冕，仿佛赋予其统治的合法性。这不仅标志着帝国权威的重建，也显著提升了教宗的地位，使其在某种程度上拥有了授予皇权的权柄。然而这种关系也埋下了隐患，皇权与教权之间既相互依赖又彼此竞争。从此之后，教宗与皇帝之间围绕权力与权威的博弈不断上演，成为中世纪欧洲政治与宗教关系的重要主题，并深刻影响了后世数百年的历史发展。查理曼的统治时期被称为加洛林文艺复兴，他建立了许多学校，推广教育。他下令所有的修道院和主教座堂都必须建立学校，教授读书和基本神学。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改革，因为教育呢几乎已经断层，而查理曼试图重新建立一个受教育的社会。历史的轨迹记载，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杰出的学者。阿尔昆是查理曼的宫廷学者，他改革了教育制度，编写了许多教科书。爱因哈德是查理曼的传记作者，他的著作成为研究这一时期的重要史料。阿尔昆来自英格兰，他把当时最先进的教育理念带到了查理曼的宫廷。他不仅推动了神学教育，也推动了语法、修辞、逻辑等七艺的复兴。查理曼还推动了圣经的翻译和注释工作，他下令制作了一种新的拉丁文圣经译本，称为加洛林小写体。这种字体后来成为现代印刷体的基础。严格来说，加洛林小写体是一种书写字体，而不是译本，但是它极大地提高了书写的清晰度和统一性，使知识传播更加高效。从这个角度来看，加洛林文艺复兴虽然规模不大，但意义深远，它为后来欧洲的文艺复兴打下了基础。查理曼的加冕为教宗权力的扩张打开了大门，教宗们开始声称自己拥有废立皇帝的权力，甚至高于皇帝的权力。换句话说，教宗不再只是一个属灵领袖，而逐渐成为一个具有政治影响力的权威人物。公元九世纪，教宗尼古拉一世进一步强化了教宗的权威， 他干预法兰克王国的王位继承问题，开除了违反教宗命令的主教的教籍。他声称教宗是基督在地上的代表，拥有最高的权威。这种观念后来被发展为教宗至上论，也就是说在地上没有任何权力可以高过教宗。基督教史指出，这一时期教宗权力的扩张为后来的教宗与皇帝之间的冲突埋下了伏笔。教宗们试图建立一个神权政治体系，而皇帝们则不愿放弃他们的权力。这种冲突在后来的续任权之争中达到高潮，到底是谁有权任命主教？是教宗呢，还是皇帝？在这一时期，欧洲逐渐形成了典型的封建制度，也就是以土地为核心所建立的一整套社会结构与权力体系。国王将土地分封给贵族，贵族再将土地分配给骑士，而广大的农民则依附在土地之上，为领主提供劳役与赋税。这种层层依附的关系使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种等级分明、彼此绑定的状态。土地不仅是经济资源，更成为权力与身份的象征。这种制度也深刻影响了教会的发展。一方面，教会在封建体系中获得了大量土地与资源，逐渐成为欧洲最富有、最有影响力的机构之一。许多主教和修道院院长不仅是属灵领袖，同时也拥有领地和封城，实际扮演着封建领主的角色，参与地方治理与权力运作。然而，另一方面，这种融合也带来了严重的属灵危机。随着教会职位与土地权力紧密相连，属灵职分开始被世俗利益所侵蚀。有些人之所以成为主教或者院长，并非出于信仰的呼召或生命的成熟，而是出于政治安排或家族关系。更严重的是，出现了买卖圣职的现象，也就是说，通过金钱或权势获得教会职位，使本应神圣的职分变成可以交易的资源。因此可以看到，教会在获得世俗权力与财富的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也就是属灵纯洁性受到冲击，信仰生活趋于形式化。这种张力成为中世纪教会持续需要面对与反思的重要问题。回顾这一讲，我们可以看到几个重要的发展方向。首先呢，教会在黑暗时代中保存了文明，成为社会的稳定力量。第二，查理曼的崛起使教会与政治权力紧密结合。第三，教宗权力不断扩张，逐渐进入政治中心。第四，封建制度让教会既获得资源，也面临腐化的危险。这让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个重要问题：当教会拥有权力的时候，它是更接近神，还是更容易偏离神呢？历史给我们的答案其实是复杂的，既有复兴，也有堕落。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盼望透过信息分享和小组讨论，我们可以铁磨铁，磨出刃来，一起操练生命的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唐曼。
我们在第七讲呢，分享了两个重要的事件，一个是伊斯兰教的兴起，另外一个是东西方教会的分裂。那今天呢，我们在第八讲讲到了查理曼的加冕，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 可能呢这个人名对于亚洲人来说没那么熟悉，但是对于欧洲人一定是非常的熟悉，因为他被称为欧洲之父嘛。
嗯，
那我们会看到一个有趣的事情，就是教宗可以给皇帝加冕。如果我们看到这样的现象，我们会觉得哎，会不会很有趣，原来教宗的权力已经达到这个程度了吗？这一个历史事件它的意义是什么呢？
等于说这个皇帝的地位是教皇给的，所以这个教皇呢从此就多了一张超级王牌，因为他既然能够给这个皇帝加冕，他能够废除皇帝。
其实我觉得可以这样理解，不是说他的权力是教宗给的，而是说他的权力需要获得教宗的认可啊，我可以给你一个合法化的证明。
嗯，
如果我不给你呢，可能你的权力没有办法在帝国在国家之内施行，因为整个国家都是信徒，如果我一声令下大家都不认可你的权力，那麻烦可大了，所以需要得到他的认可，类似于刚刚唐曼所说的，甚至废立都由他了。
对啊，就是教皇的地位一下从一个宗教领袖变成了欧洲最高权威之一，
嗯，
甚至是还高过这个王权。教权跟王权平起平坐，更加超过王权的时候，其实问题也会发生的。
那思雨呢，你看到这个现象会觉得哎呀这很好，我们教会终于翻身了啊，有了权力，还是觉得太可怕了，你会怎么看？
其实呢他们这种关系的话很容易就会带来一些冲突的。因为本身皇权跟这个教权之间呢就会产生有一些的争竞，
有一些张力，
对，有些张力，所以呢后面也会带来一些的就是埋下伏笔吧。就是后面我们看到的这个发展里面呢就会更加的把这两个之间的那个叫什么呢，就博弈吧。不断的上升。对于刚才你问的那个问题，到底是好呢还是不好呢，我想起了圣经里面耶稣他讲过的一句话。他曾经讲过这样的一句话，就是凯撒的归给凯撒，神的就归给神，大概是这样意思。所以如果是教会插足于世俗的这些政权里面，势必就会带来腐败，因为他会争夺这个权力嘛，所以信仰也会掺杂在里面。
对啊，你这个是从教会的视角看嘛，就是教会的教宗他有参与世俗的权力啊，这是从教会视角看。但是如果我们从国王或者说从皇帝的视角来看呢，他四处掠夺扩张境界的时候呢，会逼迫那个地方的人去受洗归信，我们又是如何看待呢？对不对？当国家的版图我统治下的百姓都必须受洗归信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基督徒的数量一天一天增加，一天一天增加，
是迅速的增加。
对啊对啊，迅速增加。
所以从这个历史上来看的话，不是有一个叫做神圣罗马帝国吗？为什么是神圣罗马帝国呢？因为就是皇帝他是由这个教宗来去案例来去加冕的，所以这个帝国被称为是神圣的，那就会打着这个神的旗号来去扩张它的版图，打着神的旗号来去进行这个国家的一个运作。所以君权神授这套欧洲的政治逻辑在以后的上千年都是这样子一个格局，就是它让西欧就形成了一个教权跟王权互相捆绑又互相争斗的一个格局一个局面。
是，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一时期的影响一直持续给我们现在的社会现在的教会带来思考。现在的教会我们也需要时常思想我们的定位是什么，我们的盼望以及我们需要在教会传讲的信息究竟是什么，因为曾经教会经历过那么多事情要给我们带来思考和反思。那除了这件事情之外呢，我们也会看到在这篇信息的结尾看到了封建制度对教会产生的影响。很典型的就是教会也有土地嘛， 教会有了大量的财产，修道院的院长们、院士们，他们也有了一些财产，有了很多的财富，建立了这样一个封建制度。那这种影响我们又是怎么看的呢？当然我知道我们可能不能简单的用好用坏去形容，但是我们要思考这种现象，以及反思如今的教会我们该如何面对。
从好的方面来看的话，就像刚才张凡也提到，教会第一方面很有权力，第二呢，又很有钱，因为他有地嘛，所以他又很有钱，所以他能够迅速的在这个世界产生极大的一个影响力，他也会让这个教会的发展更加的扩张，更加的稳定。并且在那个时候我们也看到，当教会有钱有权的时候，他会兴办学校，会建医院，他会在这个整个的社会去维持一个道德的一个秩序，这其实都是好的方面。这可能也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非常期待的，就是我们真的非常期待我们教会能够有权力有钱，以至于我们能够迅速去扩张我们的影响力，扩张我们在这个世界的社会的一个版图。但是从坏处来看的话，你会发现这个负面的影响力更大，因为教会变得更加的世俗化，像那个腐败啊，包括神职神权的这个买卖也越来越严重，而且呢带来的一个直接的结果就是这个信仰其实是越来越不纯正。很多人就是因为你基督教有权啊，有影响力啊，所以我根本不是为了说我是在追求信仰认识神我才来入你这个教的，我是为了我能够得好处所以我就进来的，所以这个信仰就变得越来越混乱越来越虚。它也引发了教会后面就是为什么会发生改革啊，还有这个宗教的冲突啊，它其实就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
是，所以这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封建制度给教会带来了大量的财富，也拥有了权柄。那思雨，你会怎么看待这一事件？
我看到的就是负面的多过于正面的。
哦，负面多过
正面。虽然说教会可以得到很多的财产，很多的物质或者权力，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就是教会的属灵纯洁就受到冲击了，也就是说教会里面有很多掺杂的东西在里面，已经是人的
不纯正了。
对对，不纯正了。所以面对这样的一个现象，其实是教会信仰生活就会更加趋于这个世俗化或者是形式化了。
是，所以付上的代价是很沉重的。很多人他会觉得一个基督徒的身份对我的人生的路程，对我人生的方向会带来很多的加持作用，所以我也去获得一个基督徒的身份呗，这样我的事业我的人生会有更好的发展。他更多的考量是从这个视角，而不是说基督徒们所宣讲的那一位神是真神，以至于我要付上代价去寻求。这个跟我们在整个系列课程刚开始的时候那些殉道士们他们的心态就是相去甚远。那个时候的殉道士们他们会觉得为主殉道为主受苦是一件无比荣耀的事情，甚至当最后宗教被支持没有迫害的时候，他们会觉得哎呀教会太混杂了，现在的信徒没有什么苦可以吃了，他们甚至会走进沙漠去苦修。但是如今当教会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力，有了无比多的丰富的财富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付上的代价就是属灵的纯洁性受到了冲击。
是的，就短期来看的话，它会让教会迅速的扩张迅速的变大，但是从长期来看的话，它就会把这个教会拖进腐败跟权力的斗争，所以真的是弊大于利。因此你会看到这个西方的世界后来为什么会发生这个政教分离，它其实也是因为这些原因。如果政教不分离，那这个神权跟政治利益绑在一起的话，尤其是人的罪性在这个当中就会被极大的激发出来，所以就会导致整个的国家动荡世界动荡，权力之争带来的就是你这个根基都已经不稳了。 就是包括信仰的根基也越来越不稳，越来越不纯正。
嗯，是。当然我们在这一课呢也稍微提到了加洛林文艺复兴这个小小的阶段，它更像是欧洲整个文艺复兴的一个预言啊，一个前奏一样啊，给出了一个小小的复兴时期。我们有没有看到这样一个短小的加洛林文艺复兴对欧洲后来的文化、宗教、历史发展有没有做出什么样的贡献呢？我们以前有没有听过这个词？
好像没有。
哦，
对，但是从他这个课程看，他这个问题就是讲到加洛林复兴对欧洲的影响，我觉得还是挺大的。首先呢，推广了这个教育嘛，还有神学，还有这个语法修辞，还有逻辑等等这些，然后呢也推动了圣经的翻译还有注释的这样的工作。我觉得对于就是文化上的一个影响还是挺大的。
是。塔曼呢，你会觉得这个小小的时期会对后来产生什么样的贡献呢？
对，他这个贡献确实是蛮大的。因为查理曼的时候，他找人到处抄书办学，整理古籍，就等于说把快失传的古希腊罗马文化抢救了一波。因此他统一了拉丁文的书写，搞出了这个加洛林小写体或者是小书体。后来的欧洲的书写都是用这一套嘛。而且包括刚才思雨提到的什么建宫廷学校啊，修道院的学校啊，培养教师和官员啊，它让整个中世纪的欧洲重新的有了一个文化教育的一个发展。所以呢，它是等于是把这个快断档的欧洲文化给接上了，也为这个后来中世纪文化的发展，比如说文艺复兴啊，打下了一个非常深厚的一个底子。所以今天我们总是在谈到西方文化的时候不会绕开这个文艺复兴，那实际上这个前期它是有
预言。
对，是的。所以我想这个加洛林文艺复兴它对这个中世纪欧洲的文化发展是确实做出了很大的一个贡献。
是，这是很重要的。也盼望将来如果我们听节目的朋友有兴趣的话，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位被称为欧洲之父的查理曼。今天特别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唐曼，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我活着是为要认识你，我活着是为要敬拜你，这是我人生最大意，我认识你为要敬拜你，我活着是为要服侍你，我活着是为要荣耀你，这是我人生最大意，我服侍你为要荣耀你，你是引导我一生的云柱，是我灵进入光明的火烛，我的心灵永远敬拜你，愿敬拜你如天上的敬拜。